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今天是2024年10月31号星期四，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北京、上海等地如临大敌，万圣节在中国是否内涵发生了巨变，以及迫在眉睫嘛，中国政府在为生机急开药方。我们将请教两位嘉宾，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今天是万圣节，在中国万圣节从开始前的一个星期以来，这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是风声鹤唳，政府出动体制内人员上岗维稳，更是在地铁站等繁忙地点密布警察，准备随时应对所谓的不法分子。有关方面通过学校下发通知，明令禁止学生奇装异服，同时警告商家不得营造万圣节气氛。据称上海的情况是为最夸张，那么警察、辅警和便衣呢是多到仿佛重回了2年前的白纸革命时期。有观察说呢，这几天中国陷入奇怪的紧张气氛，甚至超过了六四纪念日，也超过每年两会期间的戒备程度。那么万圣节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西方传统节日，在当今中国为什么让政府如此害怕呢？它的内涵在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是否成为中国社会困境的一面照妖镜？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一位呢是自媒体《建民论》推墙的主持制作人、独立时评人吴建民。吴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宇宙好。
好的，谢谢您。另外一位呢是加拿大获奖记者、时事评论员盛雪。盛雪你好。
宇宙好，建民好，观众朋友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吴先生哈，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在推特上看到这个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他发帖说上海的这个有高校呢发出了这个通知哈，我们在屏幕上也能看到，就说呢让学生们不得穿奇装异服，如果你穿着这些衣服还有这个 cosplay 在校内外走动的话呢，会被警察登记，同时呢也已经有一些学生呢是被这个带走了。那么李老师还附上了网上的这个跟帖哈。那么另外呢是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呢，就已经就是10月26号，中山公园呢在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呢发布了这个公告，说这个公园呢从当天下午2点就开始这个关园，那么复开的时间呢是另行通知啊，真的是风声鹤唳。那么另外呢是在10月27号，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呢，上海的锦江乐园也是有这个通知，表示不接待变装游客等等啊。这个杨浦区的复旦大学学生是说，他们学校的这个辅导员跟学生是挨个的打电话说，你们不要到外面去参加活动。那么如果真是去了的话呢，你们也不要告诉别人你自己是在校学生。那我想请问吴先生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呢，是反映中共怎样一个害怕的状态？还有呢，就是您，这家乡南京方面有没有最新的这样的这个关于万圣节让各方是鸡犬不宁的这样一些事情呢？
万圣节到现在能够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可能是很多人都出乎于意料的，因为它本来是西方一个有上千年的一个传统节日，西方到这一天也就是什么，是各个家里面各个家庭门口，你看我们在美国都是放一些这个妖魔鬼怪的一些画面啊，然后呢有的人家里面做成那种密道暗室啊，让你过去有经常有这个一些幽灵人物来吓唬你啊，孩子们喜欢装扮成各种小鬼，然后到各个家门口去讨糖啊，去很愉快的度过这个节日。本来西方这就是一个节日啊，在中共就是他看来，在过去啊，他不认为这个是个什么回事，
没有危险。
改革开放都40多年了，大量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尤其是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包括杭州、南京这种省会大城市，他都有很多外国人，以及呢，就是说来来往往跟国外有接触的人呢，大家都在这生活。那么各种西方节日都传到了中国大陆，过 去每一个节日呢，大家看到比较隆重的西方的节日，那首推是圣诞节了，对不对？万圣节真的是没有多少人太在意它，
这个分量是
很轻很轻。
对，
为什么这两年火了呢？那就是因为什么？疫情之后，大家应当看一下啊，疫情之前的万圣节在中国没有那么热闹，它同样反映的内容跟海外万圣节过的内容几乎差不多。但是到了疫情之后，人们受到三年多因为疫情对人们心灵的困压，
对，
以及大量的人员在这场疫情中间遭受的什么亲人的离别，因为有很多人因为疫情最终家里面老人啊或者病人就离开了，
对，
还有就是大家收入的急剧的下降，以及疫情之后经济一直没有恢复嘛，大量的外企都撤走了嘛，由于习近平对中国政治上的高压，老百姓在网络上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过去呢，共产党维稳，他重点打击的什么？是那些人有可能危害政权的。你比方说六四啊、两会啊，他们认为是最敏感的日子呢，他们会对所谓重点人物进行打击、进行看押，然后呢，要求你晋升，不允许这些人呢在各种社交媒体上面让你发声。他主要是从政权考虑，从他自己维护政权的角度来讲，他看得很紧。但是万圣节他们没有想到，
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
八竿子打不着。而万圣节恰好被年轻人用起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是网络社会嘛，因为大量的年轻人上网的时候就觉得万圣节至少是什么，是可以抒发自己情感的，可以扮妖魔鬼怪的，可以把自己想塑造的人物到街上面，我们叫秀嘛，
借题发挥一下，
借题发挥嘛。因为现在短视频也非常多，你看 TikTok 在中国大陆我们叫抖音啦，包括微信啦、朋友圈啦，大家把这种小视频发了以后呢，至少是叫哈哈一乐，
对，
本来大家是娱乐的心情，但是娱乐就可以借题发挥。所以说呢，万圣节就在前一两年在中国大陆普遍兴起，尤其到了北京、上海这个大城市，外国人比较多的城市，受到国外西方文化影响更多的高校以及呢网络青年啊，那么网上很多网红啊，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流量嘛。因此扮演什么人都有，扮演妖魔鬼怪的有，扮演一些历史人物的人有，扮演一些小丑的人有，还有人借题呢去抒发自己呢对政治上高压不满情感的这种人物也有。你看呢，扮演鲁迅有，人家认为鲁迅当年他自己横眉冷对千夫指，那现在我来扮个鲁迅，那么共产党就有点紧张了，你这个鲁迅你究竟是干什么？你是历史人物还是你现在对现政府不满？
这个现在就说明你是暗含的，自己我们现在跟过去是一样的，跟鲁迅时期
对啊，
是回到那时候了，鲁迅是针砭这个社会吗？
隐喻我们这个社会就跟当年我们批判的那个国民党的万恶的旧政府一样了，对不对？
对，
他就是有就是说历史人物有这种形式，
对，有敏锐的感受到了。
也有人他去扮演共产党的高级人物啊，
胡锦涛出来了，
我看胡锦涛连习近平都有
啊。
那你说你扮演领导人，我们不允许啊。那扮演明星可以吧？
对，
有一个上海的一个女生，我看扮演范冰冰的，那真的跟范冰冰、
被抓起来，
我一眼以为她就是范冰冰
啊，对，
但是她就是扮演的范冰冰，而。最终警察把他带走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沉稳，
对，
可以讲雍容大度，
像明星一样，
像明星一样，非常的潇洒。说是警方要给他定寻衅滋事罪，我就不懂，人家扮演个明星，人家寻哪门子衅，这滋哪门子事、
对，
对不对？但是
确实是非常出乎意料，就爆了一个冷门呢、就是这个万圣节。
你扮明星，扮历史人物。更有人嘛，扮大白，他们现在非常反对你扮大白，因为大家都知道大白是在疫情期间就是像共产党的那个爪牙，就是虎狼牙，然后对人民欺压的。大白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绝对是嘛，绝对是属于恶鬼的这种
负面形象，
负面形象。
好的，
所以呢他不让你扮演的大白。
反正凡是这个以触及敏感的东西，这神经就特别的紧张哈。
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在加拿大的盛雪女士，就说呢我们记得去年的时候，刚才吴先生也谈到了疫情之后呢，这个万圣节开始隆重起来。那么去年呢，环球时报还说过这样的这个评论，他说今年的这个上海万圣节如此热闹， 报道，可能是因为四年以来首次没有疫情措施限制的这个万圣节，那么今年呢，中国万圣节成为了这个禁忌呢，这个就受到了国际的广泛的关注啊，比方像是美国之音啊、BBC 啊、德国之声、路透社等等等等。那么英国广播公司有个报道呢，也是用了这个词叫"风声鹤唳"来形容，而且这个他说呢，这和去年的万圣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年刚才讲了，《环球时报》还在这个喝彩呢。那么如果说今年跟去年有什么不同的话呢？李克强10月27号突然神秘的去世呢，这个是他的一周年的日子。那么这个是不是最牵动北京神经的一个事件呢？盛雪。
其实我看呢，现在中共对万圣节的这种做法啊，可以说是，虽然说中共的疫情防控的这个清零政策结束了，但是呢，显然中共对自由民主、自由表达、言论自由等等这些的清零政策是会一直持续下去了。那么现在民众为什么会在万圣节这么踊跃的出来？是因为中国实在是没有任何能够表达的渠道、平台、方法，什么都没有了。因为等于说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一步一步缩紧，现在已经是到了最缩紧的时刻，所以呢，年轻人，那么当大家是展开想象嘛，而且呢，特别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其实人们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好的渠道，所以是变成了一种人们去曲折表达、借鬼抒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阵地。那同时呢，我也注意到，实际上在之前这么多年的这个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呢，确实啊，有很多的人是喜欢去尝试这种西方生活的一些方式，像比如说在中国呢，也有一些人就是借万圣节搞比如说这种化妆舞会啊，或者是聚会啊等等。反而呢，在这一块儿突然之间好像，因为我听朋友讲他们不敢搞了，为什么呢？大家都对万圣节这样的一个政治意涵就马上就意识到了，不仅仅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借助于这样的一个领域来进行表达，实际上就是要去告诉你们，我们是想要去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那么同时呢，原来是就是正经八百的过万圣节的也意识到了，其实中共在这一点上开始可能要镇压了，所以那些原来是正经八百过万圣节的不敢过了。那这个情况呢，像刚才建民兄说的很对，就是它完全是一个新的事物在中国。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跟中共争夺这种表达与防控的这样的领域当中呢，出现了一个新的一点。
好的，谢谢盛雪。那么吴先生，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从大陆传过来的这个消息，尽管呢是这个政府尤其像上海这边呢是严加管控，但是年轻人他们还是聚集在一起。比方说在上个就上海的这个节日，这些人呢他们是避开了当局，在上个周末呢在中山公园这一带聚集之后呢，他们喊出了两个字，自由。那么这个东西呢引起了当时这个旁边大家参加的人的共鸣，大家都纷纷的这个鼓掌。那么随后呢也有人被带走啊。那么这个现象呢，我们两位都在说现在这个年轻人把它作为一个表达诉求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哈。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就中国当今的这个年，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中国的政治的现实、社会的现实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而且呢他们这个要改变现实的这个愿望也变得强烈和清晰了呢？
对，这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学生们他们愿意出来以这个在万圣节扮演鬼神、扮演各种角色的这个方式来抒发自己被压抑的情绪，也是表达他们追求自由和追求民主的一种他们自己的情怀。那么中共很紧张，中共是不断地打击他们，不断地去压制他们，但是仍然有很多人能够是大胆地站出来。比方说我就在网上看到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就是抱着一个乌鲁木齐中路的一个牌子啊，他穿着当年白纸革命当时大家群众尤其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大家一起抗议政府压制这个疫情期间群众他们本身要争取自由的这种过程，就有人扮演这种角色，当然他会很快被带走。你觉得这个年轻人他当时举着乌鲁木齐的牌子，他自己装扮成当时的那种白纸革命、白纸青年的那种形象，他不知道他有可能被带走吗？他知道，但是他愿意这么去做，因为这个时候的曝光和这时候的视频的在 网络上的传播，以及在中山公园和到处上海青年们把这个现象大家一起的聚集啊，它表达了人民争取自由、反抗政府强制压迫，以及呢他们追求自由和民主呢，通过这个方式就表达出来了。虽然过去我们没有任何平台我们可以去表达，但是通过这个节日，通过这个特定场合，大家一下子就可以什么，把自己这种想法在全网啊，那这个网络那就非常广泛了，中外大家都能看到，能够形成这种共鸣。当然共产党怕得要命了，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你们是通过这个方式变相的向党进攻嘛，所以他为什么动不动给人家定寻衅滋事呢？对不对？人家就是化妆了一下的，
明明很友好的一个形象，
对呀，人家那化妆个范冰冰他都说人家寻衅滋事了，那人家成什么干什么事不寻衅不滋事呢？
说明范冰冰这个威胁也是好像很大呀，对中共来说。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盛雪女士啊，就说这一点，就是刚才吴先生也讲的，就是说这个愿望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啊，就是追求自由啊。那么这个呢，是不是正好是让这个中共政府，因为他呢是想永保江山，对不对？是让他最害怕的。那么如果我们沿着这个逻辑推论下去的话呢，那么中共他为了不给人民自由的话，他会不会拼尽所有的力气来封锁民众追求自由的努力呢？这个包括过万圣节哈。那么再推下去呢，就是说如果中共现行的体制不改变的话，那么中国当地的国民是不是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自由呢？盛雪。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呢，在中共从这个80年代开启的这个改革开放，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叫宽松的时期。那么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当时我就讲，我说他是一个要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整个的这个整治的措施真的是一步一步加紧，那么现在呢紧到了真的无以复加的这种程度。而且呢事实上呢到了这个程度之后呢，他们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恐惧。关键是为什么像一个万圣节他们会如此的是如临大敌，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他的这个政权任何差错都不能出，那么这种差错出来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多米诺骨牌的一个效应，就很可能直接影响到他政权的这个崩塌。所以说呢，中共就是变成了是只能是不断的加紧这种防控。这我也在琢磨，虽然说现在这个万圣节成为一个就是表达与防控的一个争夺的一个新的领域，那么中共到底他会怎么样去做？实际上一开始呢，他应该是比较也是有一点这个困难啊，因为呢这样的一种民间的这样的一种自由的去过节的形式呢，如果一上来就是直接的这个抓人镇压，那么显然他们也会怕再引起更严重的反弹。可是呢，任由这种方式去传播，然后呢去扩大，去这个形成一种更大的效应呢，他们肯定也受不了。所以现在是真的是给中共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借鬼人民民众是借鬼表达的这么一种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到底中共他的这个容忍度能够到什么程度？就今天我们可能就会看到那个中共其实他做法的一个最直接最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最后那当然了，中共的绝对的他的一个核心就是说不能够触及到他的政权，任何他认为啊或者他以为触及到他政权的东西，他现在只能是完全的湮灭。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这个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评论啊，我们有一些推特网友提出了一些评论，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第一位呢是华荣，他说呢，为什么怕万圣节？因为中共政府心里有鬼，他们怕的不是鬼，怕的是表达抗议的人。接下来一位呢是冉冉三，他说呢，真正的魔鬼居然怕装扮的妖魔鬼怪，心虚成这样，还是做了不少恶，恶贯满盈的时候呢，离崩溃就不远了。接下来一位呢是 William， 他说呢，体制内的妖魔鬼怪倾巢出动，他们可都是真的。好的，那么吴先生就说，根据 BBC 他的这个访问呢，他说有一位年轻女子接受他们的采访。那么这位年轻女子呢，在就前两天一个晚上呢，她自己因为发现到处是警察，所以她就自己跑到像是长鹿路、聚乐路这一带，她去看，但是呢，发现这个过节的气氛不是很浓。但是呢，发现这个警车是一辆一辆的，接着一辆停在路边上。那么，他说有一些这个像义庄的人呢，好像都被警察登记了信息。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人也说， 也不知道警察在那边到底是想查什么东西，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似乎呢也是不知道的。那么专栏作家黄瑜呢，在给美国之音写的这个专栏的文章里，他是这么说，他说现在被这次的这个上海的狂欢节是让上海取代了北京，成为中国当下最具有革命性的城市哈。那么这次上海的这个小资们引发当局最大的重视呢，是不是跟两年前发生的这个白纸运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呢？
完全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北京呢是被他们控制的最紧的，尤其是控制北京的高校，而上海呢，这就像我们很多年轻人，上海是文化比较活跃，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小资阶层在上海呢是相对多的，而这个阶层的人呢，过去呢是自己觉得岁月静好，
对，
因为他们衣食无忧，但是经过这几年的经济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受到中国在经济上的冲击，应当来讲对年轻人，对年轻的白领冲击是最大的，很多人他们买房的时候，他们都是花几千万啊，有的呢便宜点上海的房子也要买到一两千万，贵的都是几千万，一个月还贷的这个压力也是要几万块。但是如果是在上海那种金融公司啊，陆家嘴的一些投行啊，或者是一些外企啊，他们是付得了自己每个月的按揭的，小日子过得很好。但是一个疫情，共产党就毁掉了所有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这个所谓中国梦，因为大量的外企被习近平赶走了，或者是被中国的小粉红把人家骂走了。再一个是什么？是中国现在的外贸大大的萎缩，习近平的高压政策导致了大量的外企在中国人家待不下去，人家想待也待不下去，这样很多这些上海的这些过去生活非常优越的年轻人，他们在生活上在经济上都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在他们自己心里受到备受压抑的这个状态下要发泄啊，在哪里发泄？万圣节就给了一个缺口啊，大家可以扮演妖魔鬼怪啊，可以借古风今啊，可以借历史人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啊，因此可以讲中共是如临大敌，因为上海他显然知道大量的年轻人聚集在上海主要的公园啊、码头啊、一些重要的街道啊，包括我们讲的白纸革命所孕育的乌鲁木齐中路啊，这些地方他们出动的警察比来往的年轻人都还要多，原因就是什么？他们要控制，他感觉你这个服装穿的他不是一个平时的服装，他就要去登记你的这个身份，他登记你身份就是造恐吓你嘛，让你知道你被他掌握了，
名字上了黑名单了。
其实呢，说实话，中共的监控是无处不在的，你只要到那儿，你只要闪一个身，他都能够找到你。他登记你是直接给你心理压力，让你就是不能够去，他警告你啊，不让你参加这个活动嘛。那么年轻人仍然是会用自己的方式来通过这个节日来表达，实际上表达大家就是为了争取一点自由，而这种争取自由呢，加入的人群一多，那白纸革命的效应就出来了。所谓的白纸革命，不就是当时南京、北京、上海全国各大城市的年轻人，大家都主动站上街头，最终就是挥动的这么一张 S 纸，然后跟共产党要什么？要结束疫情，要还人们的自由。最终成功了，我们看到了疫情结束了。有一次的成功，就会有万次的努力。那么所以说呢，很多人就会再来去做。当然前赴后继，有很多人被抓了、被教训了、被共产党打击了、迫害了，但是他是压不住人民的怒火的。
好的，谢谢你。那么就是说刚才讲的这，因为受到这个经济摧残的是最严重的是年轻人，那么他们现在呢就等于说这个喝点洋咖啡啊，要吃这个哈根达斯冰淇淋可能都觉得有点贵了，
对，
就这么一种状况呢，他就确实就是说
他要发现他的不满，因为他过去生活得很优越，但是现在他的这种优越的已经完全下降了，甚至连房贷都付不出了，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找谁呢？那不就是你这个政府造成的吗？
对，
对不对？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在加拿大的圣雪就说呢，当然说到就是这个过万圣节呢，两位或者我们都觉得呢，它是一种非常好的表达自我的方式。那么尤其是在中国这么一个言行受到禁锢的这么一个国家呢，更是人们要来表达，把自己戴上头罩，可以想说自己想说的话哈，装扮成任何的人物。但是呢，在中国当然现在也有人表示说要反对过万圣节，也提出一些理由哈。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思想 贤血管感染的这个公众号呢发了一篇文章，那么他的标题呢就是说我为什么反对西方万圣节。那么他说呢，这个自私狭隘排斥祖先，追求刺激新潮，西方价值观就是强调个体，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而相比之下，中国的鬼节呢是以虔诚的心态来祭祖上坟，以自己的德行的增减来告慰祖先。传统文化呢是以什么像五伦为纲啊，孝道为根基等等。而西方思想与中国思想基本是背道而驰。那么万圣节对中国的成人孩子是没有一点好处。那么盛雪，您怎么看这个公号对西方文化的这个解读？就他讲的自私狭隘排斥祖先，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完全没有什么道理。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呢，这个共产主义是从西方来的，是吧？社会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当年共产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也是从西方来的。那实际上呢，共产党他都是什么东西对他有利他就拿来我用，但是呢现在他的这种说法无非就是在他的暴力镇压已经是准备好了的情况下，现在先做这种舆论的疏导。因为共产党他很聪明，他就说所有的方面他实际上都是一起下手的。那么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号，他说出这些话来呢，他很可能就是整个现在中共在研究如何来对付，就是老百姓啊，年轻人借助鬼节，借助这个万圣节，这样就开始这个进行这样的一种抒发表达抗议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课题。所以说呢，他会用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讲。那么当然了，他去鼓励啊，他去倡导所谓的什么这个五伦纲常之类的，那这个本身呢确实会让人们更多的去顺服权力啊，更多的就是要去这个让压灭人们这种想要自由表达想要反抗的这种意志，这种心态，这种情绪。但是呢，我相信年轻的人可能在这一点上是不会太去受骗了。只不过呢，如果是看到后边呢他一系列的后续的手段，如果是人们看到了他接下来会有接下来的这种抓人啊，这个监禁啊，酷刑啊，镇压的这些手段呢，那有可能是会让一些人感到恐惧。因为这种恐惧其实已经是弥漫在中国社会的所有的角落里边了，这个呢大家心里边也越来越有数了。所以说呢，这一点上呢倒是共产党现在他们可能是要看这个事态的这个发展，那么呢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用什么样的多重的这种这个手段来对付啊。现在民间等于是在跟他打这样的一种像捉迷藏一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这么一个争夺战。
嗯，好的，谢谢您。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吴先生，那么刚才呢盛轩女士是讲到就是刚才那个公众号所说的对西方文化的解读，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就他也谈到这个中国文化这一部分哈。那么往往呢就是说政府方面的说辞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这个老祖宗说的话我们用它来定夺，那么我们要对抗西方文化。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到这个中国的文化本身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分析一下，就是说呢中国传统文化呢，就像刚才这个上面这个文字他所讲的，是不是真的值得民众坚守到底不改变的？比方说这个传统文化里占绝对优势的一些东西呢，像是这个养儿防老啊，这个光宗耀祖，还有个人自扫门前雪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些这个老祖宗说的话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它其实都是在几千年之前在封建体制下呢，这个当时的这个老百姓呢是只能靠自己的这个能力去自生自灭这样一种状况之下，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所产生的。那么它这样一种状态呢，对社会，对这个人类，对命运本身的这个认知呢，其实与今天的这个人类文明呢已经相去甚远了呢。
是，完全是这样。因为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专制政权他要求的老百姓什么？老百姓做草民，你就是嘛，要做顺民，要服从共产党对你的统治。而对于统治阶层来讲，怎么去让老百姓做顺民？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他们是总结了非常多的各种用通过中国所谓的文化来让中国的老百姓，让你去吸收了这种文化以后就是变成奴才。所以他们对老百姓的统治让老百姓所接受的叫奴才文化。这种奴才文化里面千百年来对老百姓里面都是让你这么去让你去教育你要怎么去忠君，怎么样去爱国，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以后，然后牺牲你自己个人的利益。最终中国共 共产党在统治这么70多年对中国的百姓，他拿中国的文化来对中国的老百姓进行灌输和教育时候，他用的都是中国文化上的糟粕，他从来没去把中国文化里面那些优秀的东西他去让百姓们去传承。因为我们谁都不否认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好的文化我们都看到仁智礼义信。你问问共产党在中国他推广中国文化时候，他有没有对中国任何一个民众推广过有仁智礼义信？他告诉你老百姓的就是推广中国传统的几千年来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女子无才便是德，每一个人你就是嘛，要么楼上楼要么楼下搬砖头啊，每一个人你就是要通过什么所谓你个人的奋斗，然后最终衣锦还乡。所以中国人就是盼望着自己能够发大财，能够衣锦还乡。问题在中国的奋斗你得跟权贵结合，你没有共产党的政权给你背书，你没有相当的这各种社会背景，你在中国你看哪一个人靠勤奋努力他最终他是成功的，他可以衣锦还乡吗？衣锦还乡的那些人都是跟共产党权贵政权结合了以后帮助共产党去做恶鬼，这些人他们才获得了荣耀，然后他让老百姓你们就学习他们。所以说共产党在中国推广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里面最糟粕的东西，是让老百姓做奴才做顺民。
嗯，等于其实就是等于他自己是主人，狗主人手里拿着一根骨头，那么就把这个骨头我要扔给哪一条狗，所以呢让你们这些狗自己在互斗，那么以此呢追求这个传统文化里讲的这个就糟粕，就是说要做人上人出人头地。因为这个想法拿到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是完全不对，因为大家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些糟粕里面的讲的是这个要分等级，就像您讲的这个君君臣臣这一类哈，还有就是弱者对强势的这个服从，以及强势呢对弱者的这样一个压迫和打压，那么他希望的那么政府呢就是利用之后你这个老百姓需要服从我们，服从我们这些强权，就是这么一种状况哈。那么接下来盛雪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顺着这个龚浩他所提出的一些论点，他说西方思想与中国的这个思想基本呢是背道而驰的，那么万圣节呢是基于西方思想产生的，所以呢对中国没有一点好处，那么这个推理您怎么看？
这个推理当然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刚才我讲了其实中国的共产党是他吸收了很多对他有利的啊，对他的统治就是有好处的一些西方的东西，像他这个接受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理念。那么事实上呢，中共现在他主要是自己的这个统治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困境。他不管是从政治上的混乱，从经济上的这种垮塌，以及呢整个从社会环境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现实呢，他确确实实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又回到了像那个文革时期，那个时候呢，中共就是特别特别的排外啊，特别反对任何的这个从外来的东西。那个时候中共他主要是刚刚建立政权的那个初期呢，他要把这个整个中国社会是形成一个完全在他中共一手控制之下的一个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那么现在呢，其实习近平他又回到了这一个原点上去，就是要让中国社会形成他心目当中的那样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任何外来的东西都有可能会挑衅挑战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其实现在不仅仅是这个万圣节，我们都看到了这些年当中呢，包括比如外来的很多东西都在受到排斥啊，甚至包括服装也会受到他们的排斥，因为呢，他们会以任何可能会让人们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激发人们的一些想象啊，一些灵感呢、啊，一些自由的冲动啊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会被他是列为他不能够容忍的这个范围之内的东西。那么这种情况呢，肯定还会继续的恶化，因为呢，他这样的一种从上边产生的这种意志被人们开始接受了之后呢，他下边的各层的权力机构，他都会想方设法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意志，实现这样的一个上头的意志。那么越到下边，他们的做法会越胡来，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其实也存在着一个他们要竞争上岗的问题，尤其是现在。那所以说呢，下边的人会有各种各样非常离谱的做法，因为他们要从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统治的模式当中，也要让人们让上面的这个权力看到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啊。所以说呢，这种社会环境肯定会进一步的混乱，进一步的恶化。
嗯，好，谢谢你。就说只要就任何人，只要你追求自由呢，其实这就跟中共他的这个统治的模式以及他统治的理想是完全背道而驰，肯定是要受到封杀哈。那么吴先生，我想问您，就说这个民众的这个认知呢发生了改变，这是最威胁中共的。那您认为就是说在未来近期或者长远一点的时期，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就是他对民众认知他的这个封杀，会不会继续加剧？
那是肯定的，因为中共呢，在改革开放这么40多年来啊，他知道他不可避免的会有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年轻人的影响，因此来讲的话，他们为什么就是反对你们过洋节？多少年来，他们都开始对一些西方传入的一些节日，那么最主要是圣诞节了，他们开始呢对圣诞节进行排斥。他们没想到这些现在冒出来有这么一个万圣节，万圣节现在产生在中国的这种恐惧，他们甚至比圣诞节的恐惧都更大。因为万圣节大家可以各自扮演各种人物，通过每个人扮演的人物和一个简短的一个小的造型，它实际上是产生了嘛，产生社会影响。尤其这种影响，它可以通过各种短视频啊，在抖音，在这个微信的朋友圈，它的传播力是相当快的，一下子就传遍全球。因此来讲的话，他们现在对万圣节这种恐惧，按照西方很多媒体和观察人士给他们定义，就是共产党叫风声鹤唳，他们非常非常的紧张，担心民众的觉醒，因为他们最怕是民众觉醒。而觉醒往往是吧，是年轻人带动社会潮流，任何一个社会的巨变，首先是年轻人站在社会巨变的潮头，他们是这个社会里面最先涌入的那一批代表人物。这些人物让共产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恐惧，因为全体的民众当他这个怒火爆发的时候，共产党是想控制，是想打击，每年是花了几千亿的这个维稳费用，但是你压不住，因为什么，到处都是火药桶，到处都在爆炸。这种爆炸是人们已经渗透在人们的思想里面，他一有机会马上就开放了。所以共产党虽然怕，但是你压再压，民众的这个怒火它总有宣泄的渠道，总有爆发的这个时候。
嗯，好，谢谢你。那么盛雪，最后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其实呢，中国政府它是克服不了自己的这个恐惧心态。那么尤其呢，像现在的这个一号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啊，那么他呢是被这个普遍的认为，被国际媒体等等这个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最强势的领导人，其实呢也是控制欲最强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如果能不能想象一下，就是说中共如果是改变一个领导人，那么这个形势会不会有不同的发展呢？
其实我是特别不希望改变的，就是在习近平上来之前呢，在2009年的时候，他在墨西哥，他在那个跟华人见面的时候有那么几句话，他就是说什么我们呢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什么贫穷啊，然后呢我们也不管你们的事儿，你们还来对我们说三道四，这个吃说这个西方人吃饱了撑的。当时我看到他的那套表态，我就想得了。他如果上台的话呢，就是整个中国社会呢，这种整个是完全会大踏步的这个倒退。那当然了，他这当中呢也表现了他呢就这么几句话，表现了他的这种混、横、很蠢。那最重要的，他是有蠢，他这个蠢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看得很清楚了。尤其是他可以说他当掉了共产党几十年营造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对他有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同时呢，当然他把共产党这个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所积累起来的这种社会民间对共产党的那种信任，那种好感，也现在全部都是已经是荡掉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这个习近平首先他自己他是不会停下来的，他不会认为他错了，因为呢他是在非常的用功的努力的勤奋的要去建造他自己心目当中那样的一个理想国，那样的一个那种非常干净的一体化的完全吻合他的意志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所以说呢，他又本身他又是一个强硬的，而且又是非常下手狠的啊，在这点好像也是当初很多人没有看出来，觉得他那个闷乎乎的，好像不是一个狠角色，实际上你看他这个手段还是非常非常狠的。所以说呢，他这样的几种性质、几种个性、几种特征呢，混合在一起呢，这个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呢，他很可能会加速中共这样的一个专制暴政的整体上的一个垮台。因为现在我们特别是看到了呢， 整个世界对习近平的这种统治的这种性质的认识，那真的是比之前要深刻现实了很多。那中国社会的这种反叛的意识情绪呢，其实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对他的这种统治手段的不满。那当然他等于说呢，这个形势我们说看下来之后呢，当然还需要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啊，但是至少呢，因为我也看到呢，有几次就是海内外的有一些甚至包括比如说反对派也是说呢，要要求习近平下台啊，习近平辞职啊，习近平要换人啊等等的，这个我是真的不同意的。因为呢，你比如说如果换上一个像邓小平这么聪明的人，那共产党的这个体制肯定会在整个世界那会延续更长时间，是吧？如果换上一个更有心机的，或者更加的知道如何跟整个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或者呢知道如何用更这个聪明的这种手段来控制人民的，那其实呢从长远上来说，对任何人就除了共产党专制暴政之外啊，都不是一个好事。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像有网友所说的，这个习近平呢是一个加速师，千万不要让他踩刹车。那么这个一个万圣节呢，他的这个今年这个万圣节，尤其是他背后的意涵呢，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哈。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讨论这样的话题。好的，那么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自媒体建民论推墙的主持和制作人独立时评人吴建民，以及加拿大获奖记者时事评论员盛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观众朋友，欢迎重新回到节目现场。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0月3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看法。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府出台措施来加强支持生育政策，这是又一次出台措施哈。那么报道说呢，国务院日前印发了文件，名为《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说呢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等等等等。那么其中呢包括完善激励机制。那么有分析说呢，这是中国当局扭转出生率不断下降趋势的最新的尝试。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到2022年的末期呢，中国人口是14.1亿，比前一年减少了85万人。那么这个呢是自从1960年代大饥荒以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呢，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默许3年前遭到严厉封禁的教培公司卷土重来，因为冰冻的经济需要这个行业来提供就业。那么如今呢，包括人口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困境的黑洞到底有多大呢？这个黑洞的出现究竟是客观规律演化的结果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那么这样的轨迹是否还将延续呢？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一位呢是加拿大获奖记者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另外一位呢是自媒体建民论推墙的主持制作人独立时评人吴建民。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请在加拿大的盛雪女士啊，就是说请教您这个 这个政策呢是包括提供灵活就业，这个就是还有这个生育人员的这个保险。所谓灵活就业，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受雇于人，是自雇业者，或者是经常做一些临时工啊，这个灵活就业是非常好听的一个说法。这个呢还包括农民工和无业人员，那还有呢就是像是生育休假呀、生育补贴等等。那么我想问您，就说呢，这个政策里讲的像是生育保险，但是呢这个孩子如果出生之后的这个医疗保险会不会有着落呢？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生育休假哈，那么这个是否会反而影响到女性在中国私企企业的这个就业呢，它的竞争性呢，盛雪。
首先呢，其实共产党现在在这几年呢，它已经是出台了一系列的，就是鼓励生育的政策。那么这个呢，显然这是又新的一道啊，这当中呢，就是提供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一些这样的鼓励和优惠的政策。可是呢，这些呢，本身它都是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措施手段。那么首先呢，我们肯定要看一看，就是中国的这个人口为什么到了现在共产党想尽办法要去让人们多生赶紧生的这样的一个急迫的一个现状。那显然这当中呢，我也是一直认为，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中国的这个人口的死亡人数呢肯定是远远高于中共他对外披露的人数。那么另外一点，我们现在看到呢，整个中国社会环境的特别的恶化呢，也会有一些隐性的这些人口的流失，就是我们平常呢不一定能够完全注意得到，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这种环境当中形成的，就是能够造成人命伤亡死亡的这种事情呢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就是呢，主要是我相信习近平当局他意识到，就是现在中国的人口的增长啊，这个人数呢已经是不能够满足他的那个所谓的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大战略啊，他的一个就是要实现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宏伟的战略。那当然还有一个呢，他一直就是在威胁要对台湾动武啊，所有的他的这种思路实际上跟当年毛泽东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真正的一个中国人口的一个快速的增长，一个特别不按规律的一个增长，就是在初期毛泽东那个时候说人多好办事儿啊，这个只要是有了人啊，什么这个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那现在他给的这些措施，事实上呢，他没有能够去不可能改变中国整体上的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而这种恶化呢，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特别是对女性来说，是有多重负担的。不是说你给一个假期，你给一个照顾，你给一个什么生存这个什么生育保险这些东西能够解决的。那甚至呢，一个怀孕的女性，实际上在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个大的市场当中，竞争当中呢，那么也是直接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那么人们肯定是会从多方面多角度的去考虑自己现在能不能生孩子。那再有一个很值得人们就是特别去注意的一点，可能很多朋友都还记得当时在这个封控期间那个网络上大家看到的那个视频哈，就是说我们是最后一代，为什么呢？就是人们现在不生育，他的这种决定呢是根据今天中国社会的它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它的整体上的这种经济的衰退，一个呢，再有一个呢，人们对未来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就是所有这些大的层面上促使呢，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就是放弃继续养育孩子，而且呢，人们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自己人生的软肋，是吧？这个视频在那个时候在网上也是流传的特别厉害啊。当人们知道，当我有了孩子的时候，他没有形成我生命当中、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的东西，一个让我值得骄傲的东西，让我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获得就是未来的很多能够去设想到的这种好的方面的时候呢，那么反而是给你的人生带来很多的羁绊，很多的潜在的威胁。而且呢，人们会觉得，那我生了孩子之后，我孩子的未来怎么样？那么他自己将来能不能够保障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更加好的生活呢？这些东西才是让今天的年轻人真的是不想生孩子一些最根本的因素。
就是说等于说我自己现在很穷，我不想生下孩子，他也来跟我一样的穷哈。那么有实际上我们有推特网友来呼应您的这个看法。那么我们来分享两位，其中一位呢是天地亮，他说呢，中国政府之所以催生呢，无非就是他们这些坐轿子的发现抬轿子的后代越来越少， 将来呢都是他们坐轿子的，而没有这个有没有人服务了。他们并不会分担普通的人们任何生育和教育的压力，更不会用财政来补贴人们的实际困难。那另外一位呢 ，Reader 他说，在政治上专制独裁，社会上恐怖高压，经济上贫富差距巨大，基尼数呢窜升的当下中国，中共鼓励生育政策呢更像是马克·吐温笔下的金喇叭的故事。多生多育呢，终究是中共各级权贵的专利，而很多这个公众百姓呢，只能是呐喊，这个勿滥生无辜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对应的是勿滥杀无辜哈。那么吴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说到这次中共下发的这个文件，这是又一个新的这个文件啊，继续来催生，里面又讲了什么？这个惠普托儿等等这个服务，说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那我想问您，就说呢，所谓的这个教育资源，说到直白一点，它能不能可不可能，中共政府可不可能让这个中小学全部免费？托儿所免费，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肯定做不到的，因为中共呢，他鼓励你生。
对。
因为为什么鼓励你生呢？韭菜不够用了嘛。因为你们这些人本身就是这个社会里面最底层的顺民，你们需要日夜繁育你们下一代，然后繁育出的下一代，也就是制造出新的韭菜。共产党要去割韭菜。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建立在什么，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只是呢这几年呢他们搞了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他们自己断掉了韭菜呢，至少给他们断掉了好几亿，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至少有三四十年，这三四十年他们先是鼓励说只生一个好，他们当时认为我们人口太多了，我们要需要什么，我们把人口下降，不要有那么多人来分我们的蛋糕，而因为人口很多，这个人口在哪里集聚的呢？是大部分是在中国60年代、70年代这两个20年里面，中国出生了大量的年轻人。到了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时候，这些人都是现成的劳动力，都是绝对的改革开放的红利。所以我们看了一看到，改革开放在中国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大量的中国的那些年轻人口，尤其是农村的劳动力人口。为整个社会为国家建设，他们奉献了他们自己低廉的劳动力的代价，所以国家蓬勃发展起来了。当时因为有足够的劳动力所用，所以他们要求你们别生了，把这些劳动力咱们用完就行了，对不对？但是几十年下来，这些劳动力老了，
用完了，
用完了，而很多这些权贵、大官贵人，他们不断地进入老龄化以后，中国社会的老人越来越多。也就是到现在60后的人现在已经开始绝大部分进入中国的退休老龄状态，现在的营养水平和医疗生活水平，人的寿命比过去是自然延长的，因此老龄人化中国老龄化人口加剧了以后，年轻人很少，因为你们搞计划生育嘛，80后、90后、00后出生的孩子大部分还是独生子女嘛，这种情况下就是年轻人叫社保的人就没了，也就是倒挂，老年人每年退休的人多，能够就业，产生给社会交社保，能够让贡献给老年人领退休金的年轻人减少了，尤其是现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大量的外企是撤掉的，大量的私企是崩溃的，很多做得很好的私营企业家，人家是卖掉企业卷款就移民海外的，中国现在的就业形势是相当恶劣的。即使是什么985、211，中国北大、清华这种名校毕业生，我们看到他们在跑出租、跑滴滴、跑这个外卖啊，非常多。因为什么？就业竞争压力很大嘛。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叫年轻人生，人家就会去算这本账。我自己的养不活，我怎么养活我下一代？那现在中共动不动出台什么很多福利，什么幼儿园啊、小学啊，什么你给你多少个生育，给你多少生育假啊，给你多少这个钱的补贴，这都是治标不治本，
很虚的。
你应当是给社会服务全部提高。如果说中国的孩子也像国外的孩子一样，教育是免费的，对不对？生育是免费的，甚至这个孩子将来上大学是免费的。如果是一家机构，因为你多生育了孩子，国家住房上面是有补贴，甚至是免费的。如果你全社会的福利系统达到这一步，人家有什么理由不生呢？ 日本刚刚这个退下去的岸田首相，在他自己任职时候，他就在日本推行过一项政策，在日本你生一个孩子你自己养，生两个孩子你可以获得一点补贴，但是你生三个孩子政府给你养。他这种条件鼓励就是嘛，你多生嘛，你生到三个孩子以后，这三个孩子国家全给你养了，从落地到他上大学毕业国家负担他所有费用。那人家夫妻两口子有什么理由不生呢？我生上三个孩子就是国家就我全为我养了，既鼓励家庭多生也鼓励人口的繁荣，同时社会福利已经把保障制度全部到位，整个社会就活起来了。而中国是采取什么？逼着你们韭菜生，自己生自己养，他们长大以后奉献他们自己的劳动力永远做韭菜。你觉得中国的韭菜就那么傻吗？我们已经做了半辈子韭菜了，还让我们自己在生孩子，将来来重新变成像我们一样的人。所以中国年轻人想得很清楚啊，很多年轻人都讲，我不愿意过像我爸那样的生活，我更不愿意我的儿子过像我这样一样的生活。所以这是现实，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福利，不能够让每一个家庭他们实实在在感觉到生了孩子以后他们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是幸福是美好，而是负担的话，所以很多年轻人已经说了这是最后一代了。
是，对，所以就说你想要更多的马匹，你必须要备好草料，如果你不想给草料，那就对不起，马匹就不会有。好，盛雪女士，就是目前呢，这中国政府它缺人啊，那么根源就是当年所讲的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啊，那当时呢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绝育和堕胎啊，比方有一个数字，在1983年的时候呢，当年出生的这个婴儿是2100万。但是呢，被堕胎堕掉的是1440万，就是有大概有三个孩子是出生了，但是另外有两个孩子是被堕胎了。好，那么有2000多万的这个主要是女性呢，做了绝育手术等等啊。那么相比之下呢，现在的这个催生与当年的这个禁止生育呢，是不是这个一脉相承？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呢，是不是在于政府制定政策呢是没有经过集思广益，而且呢，他更是要拒绝去听一些反对的声音呢？盛雪。
其实呢还不仅仅是他这个不集思广益的问题，而是呢中共从来没有把人真正的当人来看待过，他就是整个的生育他也完全是按着中共他的党的利益的需求来进行严格的计划的。那当然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由他的这个党魁一个人他觉得应该多那就多，应该少就少，因为他这个整个中国我们知道他基本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独裁专制的一个暴政嘛。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看到了，其实现在习近平的这个思路呢，其实他可能就是一个是他自己认为就是人多好办事，他跟毛泽东特别相像，他是一定要超过毛泽东的。所以他现在他去鼓励生育呢，确实中国社会的人这个整个人口呢，就刚才建民兄分析的也很对啊，就是他形成了一个倒挂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因为在中间呢差不多从70年代开始的这种计划生育，那么到他2013年才真正的放开，那这当中呢几十年就是形成了一个现在年轻的人呢是个数量应该说呢比老年人呢要少很多。那么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那他只要是考虑到你这种经济需求，你就会知道你这种人口结构你不可能是形成一个有利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动力。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呢中国的整体上的这种人口政策它一直是摇摆的啊，它就一直是完全按着中共内部，他特别是核心层的，他这样的一种他们自己觉得是如何对他们有好处，来这样就是硬性推动的。刚才您讲的也是，就是呢，他在这个实行计划生育的这些年当中，几十年当中呢，不仅仅是限制了人口啊，不仅仅是杀害了数亿的这样的就是胎儿，实际上呢，他当中也有庞大的无以计数的这种非常残暴的人权迫害，就是因为呢。他为了实现他的一种政治的目标，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非常血腥的、血淋淋的那些广告、那些口号啊，就是呢什么什么能够打下来、刮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什么，那些东西特别特别的多。那现在呢，这又完全变成了相反的这种推动。实际上呢，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共因为他的人口的剧减能够产生的对他政权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他自己当然也是感受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推动的这个东西，他不可能是从根本上是因为是尊重生命，是要真正的要中国有这个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人口的发展， 他根本不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嗯、
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没有办法分享。谢谢鱼次郎、叶伟、狮子先生和蓝花花。那么非常感谢加拿大获奖记者、时事评论员盛雪以及自媒体建民论推墙主持制作人、独立视频人吴建民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基层官员接连被杀，为何中国惊现杀官现象，以及中国跨省逐利执法猖獗，这是何种政治危机信号？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讨论。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